历代至上第九章逐节注解导读。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由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的首领。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原文是，全体以色列人都登录在家谱里，看哪，他们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句话结束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家谱，与二章一至二节呼应。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原文是，犹大人因不忠实就被掳到巴比伦，表明犹大被掳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神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们背叛了与神所立的约，因此回归的百姓不可再重蹈覆辙。被掳原文是双关语，可被译为显露或被掳。犹大被掳到巴比伦，表面上是人的失败，实际上是神的得胜，表面上是仇敌掳走了神的百姓，实际上是神彻底显露了百姓的肉体本相，然后再恢复他们。所以这里立刻提到神领百姓回来。先从巴比伦回来，指跟随所罗巴伯第一批回归的百姓，他们包括四类：十二支派的百姓、祭司、利未人、尼提宁人。这些人离开已经生根的巴比伦，回到自己地业城邑中，乃是为着跟随神。而自己地业城邑中这句话正是提醒他们，虽然百姓因为犯罪暂时被掳，但神恩典的应许却永远不变。神不是一位无助的盼望浪子回头的父亲，他有能力又击打又医治，管教之后再将他们从地极领回。尼提宁原文意思是献身的人，是八百多年前基遍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与约书亚立约，在会幕中侍奉，后来服侍利未人，成为在圣殿工作的仆役。这些迦南人离开了祖宗所敬拜的偶像，不但没有被神拒绝，反而成了永远侍奉神的人，不但不再灭亡，反而和喇合全家一样长久地活在应许之地，不但能侍奉神，更能亲近神，以劈柴挑水的特殊方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尼提宁始终忠心侍奉神，成为外邦人归向神的美好见证。住在耶路撒冷的有犹大人、便雅悯人、以法莲人、马拿西人。百姓刚回归的时候，耶路撒冷非常荒凉，还没有城墙保护，需要抽签入住。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而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住在耶路撒冷的，不但有南国的犹大人、便雅悯人，也有北国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他们代表了十二支派整体的见证，显明了神恢复全以色列的心意。犹大儿子法勒斯的子孙中有乌泰，乌泰是亚米忽的儿子，亚米忽是暗利的儿子，暗利是因利的儿子，因利是巴尼的儿子。示罗的子孙中有长子亚帅亚和他的众子。谢拉的子孙中有耶乌利和他的弟兄，共690人。四至六节记录了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示罗可能就是示拉。尼希米记记录住在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 这里的690人还包括示罗的子孙和谢拉的子孙。便雅悯人中有哈西努的曾孙和达威亚的孙子米舒兰的儿子撒路，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伊比尼亚、米基利的孙子乌西的儿子以拉、伊比尼亚的曾孙刘尔的孙子示法提亚的儿子米舒兰，和他们的族弟兄按着家谱计算共有956名，这些人都是他们的族长。7-9节记录了住在耶路撒冷的便雅悯人，尼希米记记录记载其中加拜、撒来的子孙共928名，这里的956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其他四族。祭司中有耶大雅、耶和雅利、雅金，还有管理神殿希勒家的儿子亚萨利亚。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亚西突的儿子。有马基亚的曾孙巴施户尔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又有亚地叶的儿子马赛，亚地叶是亚西细拉的儿子，亚西细拉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米什利密的儿子，米什利密是因麦的儿子。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共有1760人，是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工的。10-13节记录了住在耶路撒冷的祭司家族，耶和雅利是两约之间的祭司马加比家族的祖先。管理神殿的这个头衔从波斯帝国开始用来称呼大祭司。尼希米记记录祭司一共有1192名，这里的1760人可能包括圣殿建成后回归的祭司。百姓被掳70年，表面上国破家亡，千疮百孔，实际上神却暗中保留了许多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功的，显明了他的绝对主权，这是对回归百姓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利未人米拉利的子孙中有哈沙比亚的曾孙亚利干的孙子哈树的儿子示玛雅，有拔巴甲、黑勒施、加拉并亚萨的曾孙细基利的孙子米迦的儿子马探雅，又有耶杜顿的曾孙加拉的孙子示玛雅的儿子俄巴底，还有以利加拿的孙子亚撒的儿子比利加，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庄。14-16节记录了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利未人，尼陀法人的村庄在耶路撒冷附近。守门的是沙龙、亚古、达门、亚西曼和他们的弟兄，沙龙为长。从前这些人看守朝东的王门，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可拉的曾孙以比亚撒的孙子可利的儿子沙龙和他的族弟兄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功，并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从前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管理他们，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米施利米亚的儿子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被选守门的人共有212名，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计算，是大卫和先见撒摩尔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17-22节是守门的利未人的职责。王门是君王进殿的正门，菲尼哈是士师时代的大祭司， 备选原文是一个特殊的词，意思是洁净、炼净、分别。这个词表明这些守门者不是人推选的结果，而是经过了神的拣选和洁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就是会幕的门，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他们的族弟兄住在村庄，每七日来与他们换班。这四个门领都是利未人，各有紧要的职任，看守神殿的仓库。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围，是因委托他们守殿，要每日早晨开门。23至27节是守门者的班次。圣殿一共有24个守门的岗位，每日分三班，日夜看守，需72人，每七日换班一次。这些利未人就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村里。守门是紧要的职任，不只是为了保护圣殿不被入侵，更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不致误闯圣殿而招致神的击打。可拉因悖逆神而被神击打，他的后裔却被神使用担任守门的重任，保护以色列人不因愚昧而招惹神的怒气。人的罪性虽然会遗传，但罪行却不会遗传。每个人都要按自己的行为接受神的审判，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利未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按着数目拿出拿入，又有人管理器具和圣所的器皿，并细面、酒、油、乳香、香料。祭司中有人用香料做膏油。利未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他们族弟兄歌侠子孙中有管理陈设饼的，每安息日预备摆列。28至32节是管理器皿的利未人的职责。管理器具的职责，人可能会认为是杂事，但在神的安排里却是紧要的职任，并且应当忠心地按着数目拿出拿入。只要是出于神的侍奉，我们所当关心的不是岗位是否重要，而是自己是否忠心。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本节是负责歌唱的利未人的职责。歌唱的利未人必须昼夜供职，专心唱歌，不做别样的工，甚至还要住在属殿的房屋，不可住到耶路撒冷之外的村庄。可见诗歌赞美在敬拜中的重要性。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本节是3至34节的结束，作者以住在耶路撒冷开始，又以住在耶路撒冷结束，首尾相连，刻意把祭司放在中间，以突出圣殿的敬拜。1-9节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2-10至13节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祭司。3-14至34节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利未人及其职责。本书可能成书于所罗巴伯完成圣殿重建之后，这样守门、管理器具和歌唱的利未人才能执勤。出于神的侍奉都有次序、有规矩，但侍奉的岗位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祭司在至圣所的侍奉固然关键，守门、管理器具也是紧要的职任。最重要的是， 侍奉的人都必须蒙拣选，被洁净，才能分别为圣，合乎主用。在基遍住的有基遍的父亲耶利，他的妻名叫玛加，他长子是亚伯顿，他又生苏尔、基士、巴利、尼尔、拿达、基多、亚西约、撒加利亚、米基罗。米基罗生示米暗，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扫罗生约拿丹、麦基舒亚、亚比拿达、伊施巴利。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米利巴利生米迦，米迦的儿子是皮敦、米勒、他利亚、亚哈斯，亚哈斯生亚拉，亚拉生亚拉灭、亚斯马威、新利，新利生摩撒，摩撒生比尼亚，比尼亚生利法雅，利法雅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亚西，亚西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名字是亚斯利干、波基路、以实玛利、释亚利亚、俄巴迪亚、哈南，这都是亚西的儿子。35-44节在形式上重复了扫罗的家谱，文字上略有不同，实际上是下一章扫罗事迹的序言。作者采用古代中东文学的手法，在叙事之前首先引入故事主人公的家谱，如创世纪5:1-32节先引出挪亚的家谱，然后才叙述挪亚的事迹。创世纪11:10-32节先引出亚伯拉罕的家谱，然后才叙述亚伯拉罕的事迹。而35-44节这段家谱功用是结束序言，正式开始叙述国度和圣殿的历史。第一章列出了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到以色列的家谱，显明全世界都在神的救赎计划之中，但神的救赎是借着对单个家庭的拣选、预备和延续。2-8章列出了以色列12个儿子的家谱，单个的家庭变成了一个民族，神的选民照着他的应许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借着这一批满了残缺和软弱的选民，赐福给地上的万族。而本章的家谱则鼓励回归的百姓，这些在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卑微小民仍然是神所拣选的百姓，虽然经过了浩劫，但神仍然有条不紊地恢复他们，安排他们侍奉，好像过去的失败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波斯帝国会过去，但神的国度和圣殿的旨意却永远不会过去。神在救赎计划中为自己的百姓所预定的，乃是一个荣耀的未来，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 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